这下真的靠近放假了吧？啊，马上十月底了，是吧？那个，跟大家讲呢，想做人间的菩萨呢，必须呢历经人间的千难万险，所以你看你们要学好很难的，很不容易的。有时候你们好像觉得很辛苦，那人家们眼睛盯着你们看，看你像不像菩萨，对不对啊？在家里啊，你跟自己的先生一炫耀我是学佛的，他先生就盯着你看了。你不能做错的，他可以做错。然后呢，你一做错，有学菩萨的相貌，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你想一想，最后呢，是他苦还是你苦？对不对啊？不学佛的人肯定苦吧？啊，学佛的人肯定甜的，这讲都不要讲了，对不对啊？自己开心了，啊，学佛的人心中无私坦荡，对不对？我不欠你的。啊，我一辈子不欠你的了。很多妈妈走的时候说，我不欠你们张家的，我也不欠你的李家的，啊，我已经把一生都献给你们家里，所以千万不要再讲我怎么怎么怎么，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人家说，啊，最重要的是不要虚度年华。现在呢，末法时期，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你们大家凭良心讲。是不是一年比一年过得快？
是。
现在知道了吗？眼睛一眨几个月，过去人老了，我们这个年龄过去还有吗？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有吗？对不对啊？台长有时候也是很想念年轻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照照镜子。真的意气风发都是这样，真的跑出来，真的我那个时候最年很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穿蓝色的衣服，蓝的青的嘛，青的就青年嘛，后来跑到澳大利亚，从此就不穿青的了，穿蓝的了。为什么呢？警车都是蓝灯。所以呢，精进修行啊，要懂得忏悔，大家一定要学会忏悔。其实忏悔就解决问题最好的一个方法。家里吵架了，对不起啊，老头子，可以讲，哎，咬咬牙，眼睛闭好，先练一下，然后一二三，对不起啊，结束了，讲过了，他马上就不讲话了。你为什么非要死乞白赖的，非要争面子？家里就两个人，三个人。跟孩子讲，你实在讲不出来，你跟孩子也憋一下嘛。这王八蛋把那眼睛，都怪我自己没教育好，你是讨债鬼身的，我也没办法。我现在想通，我学菩萨不少，对不起啊。那你自己心里想的东西是你心里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你自己心里想的他也不知道。他一听你说妈妈说对不起了，他马上开心了。妈妈我也不好，你小王八蛋终于认识了。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调节啊，心态要靠调节的。什么叫调节啊？天热了衣服少穿一点，天凉了衣服多穿一点，那对不对啊？很傻的人，哎呦，澳大利亚现在还是冬天呢，我不能脱的。很热了，冬天。神经啊，很多人有毛病啊，你们知道很多人执着啊，不得了了。刚刚嘴巴里说，啊，人家跟你说，哎，今天怎么这么热？哎呀，澳大利亚还是冬天呢。你看他满头大汗，你们说衣服脱一下吧。我刚才讲过是冬天，不能脱。就是人已经要面子，要的呢已经都不要面子了，已经。大家听得懂吗？所以要懂得。你要能够超越人生的一切障碍，一切障碍啊！所以很多人呢，这个很不懂。真正的一个人呢，啊，一生啊， 会面对自己所造的业而负担自己的一生。所以人走的时候最痛苦，就是说我的一辈子的错误让自己不能忘却自己，忘自己不能原谅自己，这是人的一辈子的错误。那么你们现在学佛了就不造错误了，那最后死的时候呢就不会太难过，听得懂吗？你们现在死的时候都会太难过的，非常对不起爸爸妈妈，还没死的已经觉得对不起爸爸妈妈，对不对啊？你们妈妈真的爸爸怎么样怎么样，哎呀我怎么不孝顺，我怎么已经很难过了。所以啊，我告诉你，你们要记住了，人呢、恶出自于人啊，对不对啊？所以就犹如啊，一个人呢、如果心恶的话呢，很能够啊让自己变得腐朽，越来越厉害，变得越来越不通情达理啊。这个世界我可以告诉你，科学家已经讲了啊，从2018年开始，因为随着地球的这个温室效应，还有地球的这个年份时间长，它会地震越来越多。你看看，就这么11月，就这么几天，啊，18号，西藏发生7级的地震，11月21号，墨西哥海域5.3级地震，11月23号，重庆5点地震，啊，5级地震，讲错了，不是5点。所以大家想一想，你们去看看，过去你们很想到埃及去旅游，对不对啊？最近埃及发生一件事情，你们知道吗？清真寺。所以我跟你说，宗教一定不要跟人家争斗。宗教为什么到全世界，师父到全世界各国去弘扬佛法，人家都对我们很好，因为人家都很喜欢佛教。师父到梵蒂冈，人家梵蒂冈top leader， 你们知道英文 top leader 叫什么？不讲了，不讲了，就讲给你们听一句话。我告诉你，人家对学佛的人都特别尊敬，因为学佛不跟人家争的，不跟人家打的宗教，所以人家很喜欢学佛的人。讲给你们听就是的。你看清真寺是不是伊斯兰教啊？你看清真寺啊，守在门口啊，就是24号，今天25号吧，昨天发生的事情啊。这座清真寺恐怖袭击，袭击的是伊斯兰武装分子，你们知道他们厉害吗？他们先到里面去弄炸弹爆炸，一爆炸呢很大，再找几个恐怖分子呢假装啊也是在里面清真寺，带着大家走，往外走，叫大家往外逃啊！他门口机枪架好，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你知道一共少死多少人吗？184个人，可怜呐！想一想，你看我们学佛人平安就是福。你看我们学佛人多开心啊，坐在这里啊，对不对啊？没有子弹，只有鸡蛋。啊，对不对啊？啊，除了184个人死掉，还有125个人受伤。想想这个世界啊，人呐、啊，怎么样才叫平安呢、啊？真的。无灾无病无灾就叫平安，大家听得懂吗？平安就是福啊，明白吗？你看墨尔本一对夫妇就是星期五，今天星期六嘛。墨尔本昨天，我们也有墨尔本刚刚来的同学，墨尔本昨天不是雷暴雨吗？对不对啊？啊，好了，一对夫妇正站在一辆车和一棵树的之间，看着暴风雨的时候，突然间啪一下子，雷电击中，看见了吗？啊，雷电击，一个马上当场死亡。医院里现在还不知道活着死了。你现在想想看，现在的人，真的，他北京大兴发生火灾， 烧死了19个人，你们很多从北京过来，对不对啊？你们想想看，我对北京这个有些地方熟，但是在大兴区我不知道在哪里，是几环的大兴区？是郊区是吧？五环啊，嗯，叫红门镇啊，发生火灾啊，你看看看啊，所以还有澳大利亚的一个精英男校。像我们很多的父母亲说，哎呀，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精英学校，哎呦，开心啊，我儿子进入男校了，哎呀，精英学校好了。光天化日之下，在布里斯本呢，一个男这个毕业男孩和一个男子发生争执，这个男孩子啊受伤只有17岁这个人居然啊叫 Peter 的拿出了刀啊。在光天化日之下，刀片呢、穿过喉咙，刺伤肺部，所有的路上边上的人全部吓呆了。你们要培养孩子，不要跟人家争。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你们千万要培养孩子，不要跟人家争。所以你看你们学佛了，你们一定跟孩子啊乖一点啊，要听话啊，学校里不要跟人家争啊。你是为孩子的安全考虑啊。你要是在家里，孩子啊，我告诉你就要争。你看你爸爸这样，我就要斗他，我就要骂死他。你孩子跟你一样，跑到学校里也是跟人家争啊，跟人家骂了。你知道对方孩子是什么？吓一下子把你弄死了。所以父母亲啊，不能斗了。父母亲斗，孩子就学着斗了。明白了吗？不要斗了，有什么好斗的？你们现在像菩萨的孩子一样。你看看，如果你们现在还斗，你们什么结果啊？你在这里斗，我们学佛的人全部让你，对不对啊？你跑到外面斗的话，他们不学佛，人家谁让你啊？谁让你啊？你们告诉我啊！否则法院为什么生意这么好啊？现在明白了吗？跟你说了，不要搞啊！所以啊，修心路上烦恼多啊。师父讲了，多劫多难心化解。悟者自心守本源呐、心中无念呐、福寿延呐、心中不要有念头，开开心心嘛好了。过年嘛像过年的样子，马上要过新年了呀，吃饺子啊，我们过春节啊，放放松松，不好好上班。一到过年了，澳大利亚人没个好好上班的，你到银行里去排队只有一个人。对不对啊？你到邮局去，一两个人不请假的啊！我告诉你啊，你们现在知道做点生意也不容易，你们知道吗？啊，我今天去看了加拿大哦，商店商铺关掉多少啊？全部空的，没人出了。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叫什么？
网购
。你们想想看，这个网购。伤掉多少生意啊？你们想想看，现在一个电话人家送过来了，网购，谁还出去买东西啊？对不对啊？你看现在连扣子我，你买完东西之后那里，他把你送回家，也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想一想，生意难做，人难做，修心更难修。所以啊，先懂得一点，平凡是福，平凡是道。平凡师父，你们今天还平平安安，每个星期来看看师父啊，那我就觉得你们很好啊，平安了，报个平安了，很开心了，对不对啊？如果你们家里出点事了，肯定没修好，劫来了。从生命开始到死亡，一般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摆脱生老病死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名利之所的苦恼是最难的，一个人放不下名，放不下利，大家听得懂吗？名利啊，害死人啊！一个人要名要利最苦，所以呢，大家都要懂得，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让情绪影响到自己，用佛法啊，顺着加持，不要逆的 原性，什么意思呢？用学佛学法之后呢，学会加持啊。如果你不懂得自己在调节心态，你天天就叫逆加持，每一天都想不通，大家听得懂吗？你要是想得通的话，你什么都通，你想不通的话，你天天想不通。所以千万千万要常生欢喜心，要懂得转换自己的心。转换自己的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想通了，明白了吗？一个人想不通啊，脸一板啊，很可怜的 啊，对不对啊？欲逆不生难过心，这就是禅心。不好的环境不要去生难过心，这就是你的禅心啊，禅心。所以一个人要懂啊，啊，那个有一次美国通用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叫杰克啊，他应邀呢去讲课，在中国讲课，一些企业管理人员听完课之后呢，感到有些失望，就问：“你讲的那些内容我们都知道，可为什么我们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和你的之间差距有这么大呢？”杰克他就听后就回答说：“那是因为你们是知道，而我是做到，这就是我和你们的差别。”所以要记住，学佛之后要学会做到，做人学佛要学，听得懂吗？不做到怎么行啊？啊，天天说学佛之道，在家里要忍辱精进，跟老公一吵吵起来，两个手一串，眼睛一瞪，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一定要放下了。所以啊，很多道理很简单，很多佛法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些简单的佛法道理我们没有去做啊。比方说我们都知道一善解百灾，其实师父教你们一个方法，你们每一天呢给自己记录一下，我每天做一件善事。你们想一想，你每天做一件善事，你365天你多少善事啊？365件善事，不做坏事的话，你就是个善良的人。一善解百灾，你365个善事，你就解掉多少灾？灾半灾。所以我叫你们啊，自己学会一天要做点好事。很多人根本不记得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做，给自己一个压力。我不要你们做三件，三件有时候想都想不出来做什么好事，一件就蛮好。天天我帮人家拿了板凳了，啊，对不对啊？我今天帮邻居门口扫了一扫了，人家就会感动的，对不对啊？你们肯不肯帮人家做啊？啊？只有一个人，心里要记住，帮妈妈好一点，对老妈妈好一点，对老伯伯好一点，对别人好一点，哎呀，一件善事。在你的心中记录进去一件善事，百灾化解，听得懂吗？啊，就这样，累了啊。然后呢，很多人不愿意做细小的善事，你就无法去除烦恼，因为功德是累积的。拿个板凳啊，擦擦地板啦，啊，供果这里翻翻好啊，哪怕拖一拖了，都是功德。我告诉你。所以功德非常重要，没有功德根本不行啊！很多人呢又没功德，还要缺德啊，整天还缺德。那个真的人不能生气了，有时候生气了，真的人家说听过一句话说，真是要啊，这个我的心啊，我的脑头都气炸了，啊，人气炸了。告诉你们一个真的事情啊。那个浙江台州啊，叫椒江张安街道一家眼镜厂的上班，这个因为一点小事和工，这个李女士呢，平时呢不大讲话，又委屈又愤怒，她的性格一直比较软，根本吵不过对方。所以你们大家都知道，在人间呢，很多人真的是这样的，人家很多女孩子很老实的 把工厂里面专门有个人就专门欺负他，天天骂他，啊，就这样，啊，人家说好马被人骑，好人被人骑嘛，真的有些人专门欺负这些人，啊，你不要以为你们好像现在都一脸无辜的，好像从来不欺负人的，你们想想你们过去有没有欺负过呀？单位里，好好忏悔。结果啊，啊，他一直呢吵不过对方呢，就一直坐在桌子上哭，哭着哭着，人晕过去，而且马上从桌子上趴在桌上，砰咚就摔下来了。马上把他送到那附近的亲戚家中。亲戚家中呢，李女士醒过来呢，头一直很痛，左脚左边手脚没力气，送到杭台州市的中心医院。李女士头痛越来越厉害，吐了好几次，还吐了血，人再次昏过去。结果医生说，李女士的脑子里重要的血管已经破裂，大量出血，情况非常危险。我就讲给你们听了，对不对啊？啊，医生呢，马上要帮她检查，经过三个小时的啊，这个手术之后呢，他终于醒过来了，啊，就是说一个人的性格啊，如果不是经常啊，就是说不大讲话的人，他并不是说他不会讲话，他讲不出来他气，所以你们看你们有很多佛友啊，不大讲话，但是人很好，去气人家，看见人家不讲话，拼命的讲啊讲啊，以为你们的嘴巴很好，造业。他要是气死了，这条命就是他，听得懂吗？所以有的老婆在家里啊不讲话，老公以为你看我老婆老是整天欺负他，到最后呢，真的你把他气死了你就后悔啊。所以呢，台长跟台长大家讲，气量要大啊，要原谅，不但要原谅伤害你的人啊，要原谅这样对你不好的人，还要原谅伤害过你的人。这学佛人的气量啊，就叫慈悲。台长讲一个很感人的事情，当然不在啊我们这里啊，在伊朗。你们知道在伊朗呢啊，如果把人家打死了，把人家打死了要判刑的，他是判死刑，叫巴拉拉的年轻男子24岁，被人家蒙上眼睛，他到刑场。怎么死呢？绞刑，下面垫了一个板凳，垫个板凳呢，啊，然后等着绞刑。只有啊17岁的时候，那个巴拉拉呢就残忍的杀死了一个和自己同龄的小男孩。7年之后，他的死刑期到了，押到刑场上，一个板凳垫得很高，由谁执行呢？他们伊朗有个规定。由这个被他杀死的小男孩的妈妈把板凳一踢，绞死他。啊，在伊朗是这样啊。那么即将呢，就是那个，那么这次死刑呢，非常干净利索啊。失去母亲只要走到这个板凳边上，拿那个板凳一踢，这小男孩马上就死掉了。这个最后跳电的年轻人就是在众目睽睽下砰一下子吊死。即将行刑的时候，那个被杀死的17岁的男孩的妈妈呢，冲到这个巴拉拉的面前，已经绳子吊在那里了，冲上去猛扇了这个杀死他儿子的凶手一记耳光，抽他耳光。接下来这个动作就是要踢掉他的板凳，大家听得懂吗？这孩子马上咕一下子就死了，就为儿子报仇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受害者的母亲不仅没有踢掉巴拉拉脚下的凳子，她伸出了手把她脖子上的绞绳解开。这位伟大他释放了杀子凶手之后，他痛苦地哭了起来，在刑场上。因为在伊朗有规定的，只要这个犯人就是不对他进行啊起诉，就是原谅他，对方就可以得到赦免的。这个妈妈呢自己呢在那里哭的嘞，打着他呢就哭得不得了。巴拉拉呢就 放下来之后就走到这位母亲面前，两眼全部都是泪水，扑通一下双腿跪在地板上，就亲吻这位母亲的脚面。那巴拉拉的母亲呢，就是这位杀人犯的母亲啊，这是也感动得不得了啊，感激这个母亲的菩萨之恩。两位母亲呢，当时在刑场上呢抱头痛哭啊，刚被问到你为何不亲手杀死自己孩子的凶手啊，这个吊死的时候，这位母亲是这么说的：正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丧子之痛啊，所以我不想再让另外一位母亲承受这样的苦痛，这就是母爱。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最无私的爱，以德报怨的啊，这个以德啊，以冤啊，以德报怨的母亲，用自己宽恕的大爱，彻底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所以你们说我们要不要气量大一点？吵架一句话都不能原谅人家，何况人家你看杀死他的孩子他都能原谅。所以人呐、要好好的修啊，啊，所以啊，做人呐、不要这么搞来搞去啊。师父告诉你们几个事情啊，告诉你们几个做人的道德。第一，我们做人要识人。啊，认识人啊，识人呢，就是我们说交一个朋友，看他对你好不好，要有时间。这个人跟你时间很长了，一直是好朋友，这个人可以交。很多人是为了目的临时跟你好得不得了，这种人交不长的，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识人是最重要，在中国古时候，中国传统文学上讲，文化上讲叫路遥知马力。好像你们都懂一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要识人。所以跟坏人在一起，你很快变坏了；跟好人在一起，你很快就变好了。交朋友、交友、交友，你们要学会。一个勤快的人，如果你自己过去很勤快，你交了十个懒的朋友啊，十你不懒也要懒，听得懂吗？你如果是一个懒的人，交了十个勤快的人，不勤也要勤。像你们过去很自私啊，你们现在学了佛了，你们不学好也得学好啊，听懂吗？没反应。第三讲的是德行啊，北京人喜欢骂人嘛，对不对啊？其实他北京人讲骂人叫德行，德行什么？就说你没有道德，听得懂吧？你没有道德叫德行，很多人听不懂啊，对不对啊？啊，我在想一个笑话。想起来了，随便挖一个出来。一个人，一个南方人，不知道到北京去出差，他不知道什么叫德行。有一个前面一个女的坐在，大家都站在那坐公共汽车，突然一个急刹车，这个男的砰一下子在那，这就扑在那个女的身上一样。结果这个女的就骂了一样德行。你知道这男的说什么？哎，不是德行，是惯性。他以为是汽车惯性。好，德行呢，一个人的道德行那师父要教你们啊，自古以来中华传统文化讲富贵不能淫，有钱了对不对啊，有名了很贵了啊，贵气重了不能淫荡，叫富贵不能淫。贫穷啊，不是很有钱啊，贫贱不能移。移是什么？不能变掉自己的高贵品质。因为就算你很穷，但是你有高贵品质， 你不是说去追寻这些东西，你终有一天也会变得很好。一看见自己很穷，哎呦，我真的丢脸了，我这个哎呀没钱了，看见人家有钱的人，你说多恶心的样子，对不对？是不是啊？我曾经在271的时候，我跟你们也是这么在上课的时候，你看李嘉诚来了，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没讲完了，说现在如果现在李嘉诚来了，对不对啊？我说你也不要动啊，如如不动啊，因为他来了又怎么样啊？他来了又没说给你钱，又没说跟你怎么样，他来了就来了好了。我当时是这么讲的，我当时那李嘉诚来了，很多人就摸头了。其实我接下去是那李嘉诚来了，对你们说也没有什么影响呀，你们可以照样如如不动啊，他来了不就来了吗？对不对啊？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还有威武不能屈，对不对啊？一个人非常庄严的人不能啊这个卑躬屈膝啊，听得懂啊？所以法师庄严啊，对不对啊？啊，别的人听布施布施。听得懂吗？还有一个叫权势不能轻啊，自己有权有势了不要去侵犯人家，听得懂吗？哎，你看这些东西对你们学佛非常有好处。那么第四个叫待人，对待别人应该学佛人应该怎么样对待别人，叫责人之心责己。你这个人对待别人，你如果指责自己，对不对？指责别人叫责人之心，你指责别人要拿指责别人的那种勇气来指责自己。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我讨厌不讨厌？要这样。你这个人很懒，对不对啊？是这个概念。你，过去人家说一个手指人家，三个手指自己。对不对啊？这是讲给你们听，恕己之心恕人。哎呦，我无所谓的，我是真的不当心呀。你就要用这种心去原谅别人，人家对你不好了，你就说哦，他不当心，原谅他，叫恕己之心去恕人，宽恕自己的心，因为人很容易原谅自己，不肯原谅别人的。问我有什么啦？我不是蛮好的吗？我今天怎么啦？你看他怎么我明白了吗？就是这样，这是待人。还有第五个叫尽孝，尽孝，对这个父母亲啊长辈啊，宁忍自己气，莫有心，宁愿自己吃苦头，忍耐一下，也不要嘴巴出来去伤到父母的心。学佛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啦，你们好了，连这些基本都没做到，一开口，听得懂吗？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真的有些人现在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宽恕别人的。你看看这里9月16号上午10点钟，你看看一名病人被严重送到了江油市，江油市是哪个省的？江油什么地方啦？四川是吧？江油市，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他的太太啊，27岁，温良温柔善良的母亲，刚刚1岁零5个月大，老公呢，这个名字叫许丁，姓许啊，边上那个字叫像钉子的钉，叫许丁。32岁，一直练武的，他呢这拳法得了搏击手，他们相恋7年才结婚，孩子1岁5个月，因为怀疑老婆出轨，你知道吗？他对着老婆拳打脚踢5个小时，结果把他老婆打死了。你们想想看，所以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们，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永远不要让女儿去嫁给搏击手。听得懂吗？啊，真的，什么职业会动的？一个《新民晚报》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女的是卖猪肉的嘛，看到我这跟你们讲过的嘛，有一天跟她老公吵架了，每一次吵架都会把猪一样把你砍了，每次都开玩笑一样讲，生气的时候我把那把这猪一样宰了。他老婆天天在肉铺里面啊，排骨啊切的，排骨是排骨，肉是肉，瘦肉肥肉切的干干净净的。结果他有一天跟他老公吵架了，真的把他老公就啪一刀砍了，然后把他瘦肉肥肉全部分清楚，骨头排骨都分清楚，新民晚报登的，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找的男朋友找的女朋友千万千万，职业很重要，什么职业就会有什么样的习惯，对不对？你去找个交通警好了，他天天回家骂你，他在马路上回到家里肯定有的习惯，那对不对啊？就这样了。你看看找个搏击手把老婆打了5个小时打死，你们想想看呢、啊、真的现在的夫妻啊，真的我告诉你们呢、啊、失控啊，不学佛呀，真的失控啊。男人呢、啊、也是的，真的那种心理啊你们不了解的，妈妈爱孩子但是呢不让老公管，老公难受的不得了啊，真的不是母亲一个人的孩子，你要让他们一起管的啊，在义乌是浙江吧，啊，这个丈夫姓楼，那个母亲姓，就是他的妈，就是他的老婆姓钟。孩子放学回家写作业，钟女士在一旁辅导，发现孩子的怎么写的都不好看，写了工整点，可是教了好几遍孩子没学会。这个他的妈妈呢，钟女士特别急，就开始骂呀骂呀骂孩子。那么她老公刚回来听到了，赶紧走进房间准备劝说，一到房间之后呢，看见女儿泪流满面，她的老公啊心里一紧，因为你要知道爸爸一般都很喜欢女儿，妈妈一般都是很喜欢儿子的，这我说跟你们讲过的上辈子的冤结，妈妈跟儿子上辈子很多都是情人啊，结过婚啊，夫妻啊，你听得懂吗？那一半嘛我就不讲了，差不多半斤八两。所以呢一下子心中一紧啊，对妻子说话的声音呢、啊、就提高了，一来一回两个人吵架了，夫妻两个一前一后走进了房间，但是两人的争吵厉害，吵着吵着这个楼先生嘛、啊、气得来难受得不得了，因为啊他听到他老婆讲啊，以后永远不要你再管孩子了，他跑到自己房间里就拿农药往嘴巴里倒啊，你看啊，因为他老婆跟他说以后女儿的事情再也不用你管了，再加上工作上的烦恼，一个冲动他就喝了这个药啊，还好啦，他老婆啦马上啊把他送到医院来了啊，喝了农药嘛也没什么，洗胃难受的不得了，你们有洗过胃吗？发神经病，洗胃难受的不得了的，把那个水滋进去飙出来，滋进去飙出来，什么开玩笑，看过洗猪啦、好了，就是告诉你们气量小的嘞，一点事情啊，所以学佛就是要学觉性圆满，觉性圆满，你自觉的本性要非常的圆满，就是知道这件事可以做，知道那件事情我不能做，一定要懂啊！你知道人生如梦很短的，你一颗纯洁的心，你一定要学会克制欲望和克制自己的习性习惯不好，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世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对不对啊？所以啊，看似人间啊，要心存佛戒，心啊，要在佛戒上面， 啊，要让自己呢感受到佛法的醍醐灌顶，明白了吗？要突然之间明白，哦呦，原来短，原来到人间走一遭就这么几十年，哎呀，我已经这么大年纪，算了算了，不要争了，没什么好讲的。你这样的话，你会沐浴在这个佛海的这个大海当中，才能悟到超人类的意识的境界。那什么事情呢都要想得通。你看当年啊，清朝的时候，清朝年间，乾隆啊皇帝下江南，大家知道乾隆皇帝下江南对不对？他来到常州的天宁寺，有个人打小报告说啊，皇上，天宁寺的主持啊不守清规啊，说他不守清规啊，戒律，听得懂吗？去报告。皇上呢，乾隆就啊到了里，到了庙里去啊拜访啊，一进去之后呢，哎呀，那个皇帝就问他，你有几个妻子？哎，和尚啊，你皇上问了，你下面敢讲吧？你有几个妻子啊？结果你只知道这个主持啊非常有智慧，就启禀皇上啊，有两个。啊，皇上突然间觉得不对了。哪两个啊？乾隆一听嘛，我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和尚怎么会有妻子呢？我问你，你有没有妻子？你应该说批评皇上啊，这个贫僧啊无有妻女啊，只有佛在心中。如果碰到我，我就这么讲的。但是这个和尚呢，主持呢，他说，哎，我有两个，那个乾隆皇帝就不开心了。那和尚怎么可以有妻女呢？接下来啊，这个主持慢条斯理的时候啊，我是夏雍，就是夏天的雍啊，竹夫人，东怀，就冬天的怀里啊，东怀汤婆子，不正是两个妻子吗？竹夫人呢，就是竹子，那竹子什么意思呢？竹藤子。用一种青竹编的长龙啊，将整段的竹筒打成竹节，筒上有许多封孔之称，夏天呢抱着睡觉可以清暑，就清凉，这种吗？还有汤婆子，你们知道了吧？上海来的人都知道吧？汤婆子就是一个铜的，里边把水烧热，放在冬天时候放在那里啊。那么乾隆听后，乾隆懂的嘛，一听哈哈一笑啊，然后呢他想，哦，这回答回答了我这个问题，接下来又心生一念，然后他又想试探一下啊，和尚们是不是听从圣旨，看你们到底是遵守戒律呢还是听皇上的圣旨啊。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命手下啊，来人呐，给我拿些鸡蛋过来，赐给主持和其他和尚，并要他们做一首诗，吃下这些鸡蛋。大家知道，过去的庙里面不能吃鸡蛋的，对不对啊？鸡蛋不能吃的，因为过去的鸡蛋它能孵出小鸡的嘛，对不对啊？现在的鸡蛋你们看跟蛋白都发呆的吃在嘴巴里，其实它已经是机器像人工供养的一样喂养的，已经不是说不能孵出小鸡的很多鸡蛋。阿里亚，你们到商场里去买，你们要看的很贵的那个叫什么，哎，你们都懂了，那种鸡蛋是孵出小鸡，那个鸡蛋是孵不出小鸡的，所以你们买3块多2块多都是孵不出小鸡的，明白吗？哎，越买便宜越好、所以呢这时候呢僧众们都惊慌失措的把目光集中在主持身上，哎呀，叫我们吃下鸡蛋还要做一首诗，这个主持啊非常有智慧，微微一笑，手托鸡蛋不慌不忙地念道，皇上赐我一个桃，他把鸡蛋作为桃子，对不对啊，既无何来又无毛啊，第三个，老僧带你西天去， 最后免在阳间挨一刀，主持呢啊，说完就吃下了鸡蛋。乾隆皇帝本想用鸡蛋是荤食还是素食难以分说，因为自古以来庙里啊，还有传统佛教里面呢，对这个鸡蛋到底是可以吃不可以吃，荤的素的，一直有不同的争议的了。所以皇帝呢就有意这么讲，想难住这个主持啊，没想到这个主持呢智慧超群，他把鸡蛋呢说成是素食的水果，明白了吗？没毛啊，化解了乾隆这一难题，乾隆皇帝只好作罢。但是呢，从此以后呢，天宁寺的和尚就吃鸡蛋了。所以现在知道了吧？所以我们是居士，所以我们也可以吃鸡蛋啊，反正不要孵得出小鸡的鸡蛋都可以，明白了吧？随缘修行度众，学会忍辱精进，但依靠完全忍耐的方法，你想达到这个境界，不是最高境界。要苦修行到无生法忍，就是没有忍耐的心生出来，明白了吗？今天老公骂你了，你说气得不得了，呵呵，我学佛人，我要忍耐，那已经生出气了，你再忍耐伤自己。你要老公跟你一生气的时候根本像没事一样，神经病，天天这么发的，我做我的事情就是不生出来。我当然不是叫你们这么想啊，听得懂吗？啊，所以根本连忍耐的这个心都没生出来，才叫最高境界。啊，所以啊，现在的人呢，为了钱呢，什么都能，十万元的这个保，就是保险金，这个男子啊，自己啊自导自演呐、啊，把轿车开到河里去，想骗五十，结果自己死被淹死了。你们看看怪不怪？你看十岁的女孩喝农药自杀，留下遗书，上面就写着老师不让我考试。你们现在想一想，现在的孩子这个思想非常难弄，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不要当你们小时候一样。你们小时候很随便，对不对啊？很听爸爸妈妈话。现在的孩子多有脑子啊，而且早熟啊，早熟听得懂吗？就是火锅烫一烫就熟了，听得懂吗？你看看人呐、啊，真的，一个十九岁爸爸万元就卖掉了自己一个两岁的孩子，他给了孩子生母300元，然后就走掉了。你们想想看，这个世界，所以真的人呐、啊，现在变得越来越凶残，怎么不要学佛呀？一个男孩被他的自己的亲生父亲砍了29刀。抢救了8个小时，全身76处刀伤，这个全是前世的冤结呀、啊，所以要念经啊，化解冤结呀、啊。所以学佛啊，你们要知道不能执着呀。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任何一个事物，你都要知道，在人间不会长久，都是虚幻不实的，明白了吗？就像演戏一样的，每个人在你的人生里演一辈子，演完了下台了，卸妆走人，对不对啊？很多人还不愿意下台，还继续啊，要学会啊，见好就收啊。空气中有，土壤中有，石头中有，身体内外都有，是什么？你们知道吗？那就是你的悟性啊。我问你们，身体上，你说精神上可以知道有悟性，身体上会有吗？有啊。我问你，如果你搬个东西烫了，一烫，你待会再去搬东西的时候，你手还会绑上去吗？身体上也会有啊，对不对啊？都有。过去的已经不是我了，未来的我还没有生出来，当下的我是将来的谁？人就是活在庸人自扰当中，人。 由两个一半组成。你们活到今天其实都是一半生命，你们两个一半组成。一个一半是什么呢？一个一半叫醒悟，还有一个一半呢叫失悟。你们想想你们是不是这样？你们活到今天是不是一半醒悟，一半就像失悟一样的稀里糊涂过了半生，稀里糊涂过了一生，很多人，对不对啊？所以人不能执着世间的名利啊啊，其实你最要当心的就是你的根本的本性和你的慧命。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你们的慧命。人的身体可以不好，但是慧命一定要好。没有智慧的人就像一个活在世界上的植物人。让你们拥有佛性，拥有慧命，好好的活着，知足常乐，天天法喜充满。好吧，今天跟你们讲完了，好吧，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所收益，好吧。接下来第二个议程呢就是回答问题啊，学了不少东西了吧？
对
啊。墨尔本的
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
师父帮我解个梦。几天前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了我进了一架飞机，如果过飞机起飞的时候，感觉这架飞机很特别，不像我们所知道的现在的飞机。启程后很快的，这飞机就到达了目的地。下了飞机，我父亲说要去找厕所，然后我就睡醒了。请师父解梦，我的父亲十年前已经往生了。
你父亲后来坐上飞机没有？
他有跟我一起坐上飞机，对。
飞了没有？
飞机也飞了。
飞了就是好事情，没飞不是好事情。
好，
那就是说明你父亲已经在登另外一个级别了，在天上又上一层了，非常好。
好，谢谢师父。像还需要小房子吗？
要，小房子念成功的。
哦，是的，谢谢。像大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请师父开始。
要看图腾的，给他再念一点吧，随便你吧，好吧，
哦，大多一点，大概多少呢？
你给他念108吧。
108，好的，感恩师父，好，感恩师父。
喂，师父你好。
你好。
哎，师傅，我弟弟给你请安，祝师傅吉祥如意。
谢谢。
请师傅帮我解个梦。6个月前呢，我就梦到我爷爷，当时呢，我就10月21日给他。然后因为我其他的药精子比较多，我就许个长一点的时间。然后呢，上星期呢，我又突然梦到我爷爷，梦境中呢，他躺在棺木，然后我四叔呢就进来了。我就赶紧跟师叔说去跟爷爷烧香吧，结果突然看到爷爷从棺木里面走出来，走到客厅去招待客人了。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不懂啊？爷爷还在地府呢，他是鬼啊，从棺木走出来就是鬼啊。
哦，
所以还在下面，赶快给他念经啊，没超度走。
我们超度走
啊，只是有点自由了。
那我写了21就应该不够嘛，哈。
21
没有念完。
这么多啊？
没有了，不多了。你这么说，
你这个就叫觉悟，就叫觉悟了。
哦， 后大概还要多少张？
我唔知啊。
唔知哦。
碰上真的广东人，像我这假广东碰上真广东。
我不是，我是台湾人。
哎呀，也会讲广东话、啊。嗯
哦，这
唔听，这唔讲啊。哦，半斤八两，半斤八两。我八两吧，我八两，重一点。
那请问师傅大概还要再多少张呢、啊？我二十一张没有烧完。
像你爸爸像这种情况，如果还在地府里边，你至少要给。
那是我爷爷，不是我爸爸。
爷爷108张。
108张，哦，好，那是包括那个二十一张没有烧完的。
对呀、啊。
哦、
你记住了，碰到大事情你们要念108章。你看看法师的啊，108是一个、
哦、
这个是非常一个大的数字，是一个吉祥数，是跳跃性的数字。
OK， 那个提纲没有念完的还继续再念嘛？哈、哦，
就放在里面一起呀、啊，算呀，算108章，重新许愿呀。
哦，好好 好，再重新许愿，跟菩萨许愿再。
啊。
好，感恩菩萨，感恩菩萨。谢谢，我留给下一位。
你看我们台湾同胞很多啊。嗯，你好。
弟子给师傅讲啊。
啊。
麻烦师傅帮一个师兄解一个梦。
啊。
这位师兄他梦见像水晶一样透明的山，然后山峰呢很坚硬。他在快到山的上端的时候，同修就听到这个四个字说金刚护法，请师父慈悲解梦。
他是看到还是怎么样啊？
他是听到有人跟在说这个四个字、
啊、
他没有看到。
金刚萨多菩萨，就是他已经有金刚菩萨在护卫他了，保护他了。
不是，他是金刚护法吗？他不是护法吗？
他是谁啊？做梦那个人啊？
对。
他怎么他有什么资格做金刚护法？
哦，就是他有金刚护法在照顾他。
对啦，他要是金刚护法、哦，那你就是龙天护法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
墨尔本到底就是不一样啊！墨尔本比我们悉尼就是修得好。
不敢师傅。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师兄他在办理那个投资移民，他在想是不是这个梦跟他的那个办移民有关系？
啊，有啊，肯定啊，有保护啊。
就保护，就是他可以办，是不是？
肯定，赶快办。
哦、太好了。
嗯。
那么他办的过程当中，他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求啊，求菩萨保佑呀、啊。
求菩萨保佑，那主要要念什么经呢？就是准提神咒，是不是？
这种平时都跟你们讲了太多了，大悲咒啊、心经啊、准提神咒啊、礼佛都要念，只是你念了这些经之后，你要求某一件事情。有的人念了之后是储存的，有的人就是针对某一件事情念了，听得懂吗？嗯。
他可以多把这些念经的功德用来求这件事情吗？
对啊。
好的。
嗯。
知道师父，感恩师父。
嗯。
师父新西兰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再见。
师父感恩观世音，感恩师父，感恩菩萨，请你帮我解个梦，感恩师父，感恩菩萨。两个星期以前，我做了一个梦，就是我老公的哥哥。三年前车祸突然去世，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梦里面。然后呢，就是他穿的比较好像干净，穿的也衬衫也挺好，心情状态蛮好的。同时在梦里面展现的呢是一个婴儿，好像努力想把头抬起来，这么努力的晃晃晃，好像也没有抬起来。然后这个两个形象就突然在我梦里面就一闪念就消失了，然后我就醒了。
嗯，这个梦讲都不要讲了。第一，你因为念经念得多来了，他来找你要小房子了，明白了吗？
三年前突然去世的车祸。
现在问题要小房子了，他。
哦，用21张吧。
21张不够，还有孩子呢，他身上还有打胎的孩子，可能他人家欠人家的过去的冤结吧。
是我自己的梦。
你自己梦，你不是做到你的老公的哥哥吗？
是的。
好了，帮老公的哥哥念经。当时你梦中的孩子是谁的啦？
不知道。
那你看到了，那么看到吗？你的小孩子了，那你念了。
那为什么他们两个同时闪现呢？
同时闪现，因为他们都是鬼呀、啊。
哦，因为他好像在观察这个 baby 这个头放。
对呀、啊。
是的。
就是说明像你还有很多债还没还完呢，还要他你还要给孩子念超度。他们俩
是我自己的孩子吗？
对呀、啊，他在一起啊，在你
们。那我这个孩子还要多少张呢？
那要看图腾的呀。你做梦做到几个孩子啦？
一个，以前也做到过。
两个。在以前也做到过吗？
哎。
三个。
哦，做到一个就是一个了。
那当然了。
哦，我以为他如果没走的话，他会来问你要。
那你做到，除非你认识他，你看到还是他，你三个都是一样吗？感觉？
没印象。
没印象就不一样，不一样你就，也就是试试看吧，21张看看能不能超度吧，好了。
因为我老公的哥哥他的儿子结婚年了、一直都没有孩子、没孩子嘛，一开始结婚2年没孩子嘛，后来离婚了，原因是女的不生孩子，现在又结婚了，到现在好像他们也在做一些风水上面的催生吧，好像也没有孩子，我还
这么容易啊？你看看学心灵法门，你看多少都怀孕了。8年不怀孕的，10几年不怀孕的都怀孕了。你看看，你要风水上跑到你家里，花放在这里，帮你上面挂个东西，啊，弄点钱放这个套子里面，吊在那里，就怀孕了。
对，我以为
生出来不是人呐，妖怪说的。
我以为这个梦里面出现的 baby 是想到他们家去投胎。我以为是这样。
我看你很快就成巫婆了。会自己想象的。
不可以
那么
想哦，对。
你看墨尔本的佛友就是有觉悟。好了。
好了，谢谢。还有一个就是佛台，佛台，不可以用旧的桌子吧？必须是新的吧？
啊，不一定的，就是这个桌子不要切过什么荤叉啊什么
的、
做没关系的。
因为那个绒布一定要盖到底是吧？盖到半托不可以？
那当然了，一定要盖到底。
那如果是新锅的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是新锅的话不铺绒布可以吗？因为新锅的特别高。
一定要的，你看看台长现在这个桌子你看得到吗？如果前面没有块黄布，我的脚就踢到法师这里了。你叫菩萨，你给菩萨，你就跪在那里，下面一个孔一个洞，你说那个这个不是，这就过去人家说一个橱如果一个口啊，所以很多人过去床对面放了一个五斗橱，下面两个门像个口一样，这个风水里面叫老虎口啊，他不懂的。
那我因为绒布已经放好了，那就用了个旧的桌子嘛。
可以的，旧桌子好好擦擦干净不就好了嘛。
意思是放衣服的。哦，好的。感恩菩萨，感恩菩萨，感恩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那下一个所有。
还有呢，下面还有一个地方是吧，摩尔本。没有了。
哦，可以说了。哦，台长，台长您好，
我好，
台长您好，
我好，
感恩台长，帮我解一个梦，就是一个月前做了一个梦，就是好多，有一条大的蛇，看着我还这么引它， 后来我就绕过去好多蛇，我就上楼梯，楼梯的时候那个蛇就很少了，就很小的零的，就没什么蛇了，我就往楼上走，然后就是一间房子里面有一个玻璃缸，有两扇玻璃的移门，好像边上是两边楼的碰嘛，里面有大概六条蛇吧，不动，但我很害怕边上有动嘛，我怕他们出来，我就叫了，叫快点拿封条来，想封住，结果他们去有人去请的时候，就一边左边那个缝里面一条蛇头钻出来，我很快就拿这个玻璃门推过去，结果那个蛇头就掉死了，蛇头掉下来，然后就是封条拿来，我就把这个玻璃缸封住了，以后那个房子里面就没蛇了，就好像感觉很安全了，就这个梦。
什么就是麻烦，什么就是烦恼，被你战胜了就说明你战胜烦恼，战胜了麻烦、但是这个蛇如果咬到你跟着你，说明你的生活和事业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孩长，我是我的店店有麻烦，现在
已经有麻烦了吧？
对对，店里麻烦了很长时间、就是
那你这个事情应该很快要解决了呀。
对对，好像办说是说定了，我是亏了好多钱。
哎呀，
但是我就
你要是不亏你再做下去啊。
我不做，我就
你还做得下去了？
没有没有，
我告诉你，你刚刚讲的时候我已经看过图腾了，师傅很厉害、
但我实在是没
嘴巴要讲话，要真的放下的呀。
对对呀、
你这种人怎么做生意啊？人家在买你东西，对呀、对呀、过来。
因为店是我老公当时兼职要，所以我就一直跟他，就是好像这上面好像很难放不下，应该慢慢就要想通。但我台长，我就想问一下您，我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就很烦恼。
你已经梦境告诉你了，你再往上走，慢慢慢慢蛇就越来越少了，到最后就卖掉了，就是告诉你一个结果，肯定卖得掉，但是你现在麻烦多多。
好好，谢谢，感恩师父，感恩台长，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想看我就看，我不想看我就不看。他刚刚在讲的时候，我没事干了我就看
了。
我经常这样。你们讲的时间很长，有些人很有经验的，假装跟我讲个梦很长的时候，我就看台风了，因为没事干了。我一看被人家抢过，一个人在门口开车，三个人抢的，清清楚楚。所以你们告诉你们，你们逃不过的。我告诉你，天上地下都知道，所以不要做坏事，就做好事，明白了吗？下一个，下一个。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先给师傅说一个法喜的事，今天我们刚刚渡缘黄金海岸借故事节回来，很法喜很成功，参加的人很多，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没办法。
越
来越多，越来越好。
对，越来越好。
好的法门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
对，你这是给我写
一个看看好了，明年人越来越多。
对对，越来越多。昨天师傅给我写一个梦，我的右腿呢，从生完我的女儿开始就有静脉曲张。前年犯了湿疹，今年开始又从这个地方长湿疹，开始不是很严重，我在青蛙法会的飞机上严重起来，因为先生在国内说你去拍照给他看，他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抱一个小孩放到他的床上，就这是说我流产的孩子是我这次湿疹爆发的原因呢？
啊，流产的孩子还不超度掉，肯定让你湿疹，凡是皮肤 有问题，都包括孩子，包括你本人，都是要么就是海鲜，要么就是小孩子。
嗯，所以我在妈本法会上许愿了，要把这个当时在本次本法会上的功德全部
念了几张了，小王子念几张了。
我前一阵因为有事情，我就给我的，因为我有静脉曲张，我就给他念说许愿是21张一波一直念，然后他念下来以后，我就许愿给那个我自己的药经者，就是被引起之前和静脉曲张的药经者念，先念69张。
念念念，继续念。
要一直念下去，很想知道我的那个是送给我流产的孩子呢，还是我自己的药经者的？
自己药经者。
我自己的药经者。
嗯。
嗯，那么我想问一下师傅，我右腿的这个越厉害，这个需不需要手术呢？
你要是很痛的话，就要手术了。你要平时不痛的话，你早就应该平时回到家里把这个脚翘起来。
嗯。
明白了吗？而且有时候出去的走了站了很长时间的时候，就要把那个袜子啊包得紧一点，把自己静脉曲张，不要让它取出来。你现在如果真的很严重了，可能就要动手术了。我现在看你这里面的筋都烂掉了。
嗯，是已经凸出来了。
嗯，所以要当心了。
嗯，我就是这个。这两次的湿疹都是从这儿开始发起来，而且非常厉害。对，
他的嘴巴是瘪的。我现在看到他的嘴巴是瘪的，脸嘛不大，嗯，长得还蛮好，过得去。好了。
我想师傅，我要一直就是不动手术，我一直可以吗？
你平时天天在家里把脚泡，把脚翘起来，明白吗？好吧。你再试试看，让他血啊，不要再去刺激他的静脉，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用温水泡脚，放点醋，嗯。
放点醋。
啊，血压高的人也会静脉曲张，像走路太多的、站的时间太长的人都会静脉曲张的。
嗯，是。
好吗？
嗯。我可以问问。
你就像护理你脸一样去护理你的脚就可以了嘛。脸嘛，擦的嘞，白的嘞。天天噼里啪啦的，打乒乓呀！
是吧？可以问我的女儿吗？她15岁，生理期一直很疼痛。前一阵师傅先生为我的先生为她念了69张小房子，经放生以后她好了几个月，上个月又开始很痛。
继续念。
流产的孩子吗？送给流产的孩子们再念。
肯定的，赶快念，好吧？
嗯、
女儿如果痛经的话，一定是跟你的遗传有关系的。实际上这个遗传嘛，就是你身上这种打胎的孩子啊不干净啊，所以孩子在你肚子里，他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会有遗传的病变在里面的。所以很多妈妈自己不干净的话，女儿儿子生出来就不干净，听不懂啊？医学上都能解释得通，何况灵界呢？
我说完
他
以后我就不痛了，
他现在
开始
好了，不能问了，好好念经念上去。
感恩师傅，保重身体，谢谢。
好，下面黄静涵呢，刚刚不理事人呢。
喂，师傅您好。
你好。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啊。
今天我们有一个问题。请师傅开始。
嗯。
如果同修一直照顾生重病的家人，家人往生后，同修在49天内是否可以来观音堂参加星期六的共修吗？
可以啊。
是最好。
可以啊，不要去跟人家讲嘛就好了。
哦。
跑到观音堂，呵呵，我家里谁刚刚走掉？哎，我家里有谁刚走掉？人家看见你讨厌不了。你就跪在那里磕头，躲在边上。
大家都知道的。
那你就不要进来，在门口。
那
老人家几岁了？走的时候几岁了？
还没有走，就是基本上就是问题比较
严重。啊，没走根本没关系的，没走、
就是、
只要有个气。
不是，我是说那个问师傅，就是说万一走了以后，这位同修他
一定要来的，你不来的话， 你趁人家不在没那么多人的时候，你就平时过来磕头给他烧香念经，人家多了你就不要来，或者在门口等着，摄像一点不就好了？少跟人家握手，前面一个礼拜。
我知道了，知道了。
谁要跟你握手啊？
那个，如果他们那个家人走了以后，是不是已经在家里小房子操作家人也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
好的，好的。嗯、好，感恩师傅。
嗯。
弟子向师父请安，请师父解梦。我先生在梦里看见两个八九岁的女孩，一个坐在饭厅上玩游戏，另外一个只看到背影，她跑到后房去。他说
讲都不要讲，你们家有两个小孩小鬼。
那小房子要多少呢？
小房子一个至少49张，还有一个也是49张。
好好 OK
好吗？
有一位董事想请师傅开示一下，等一下哈。
只能有一个问题的。
尊敬的台长你好。
嗯。
辛苦你了，请台长开示。我有位姑妈，去年已经过世，她留下一大笔的钱在我出，我把她的钱帮她做了许多的功德，这样做是不是能够帮助她得到任何的功德呢？台长可不可告诉我她的处境？
他说什么、啊？家里人死了。
我姑妈，我
姑妈。姑妈。
过世
了。然后呢？姑妈给你一笔钱。
他留下一大笔钱在我处，所以我帮他做了许多许多的功德。然后不知道他现在处境如何？
处境如何？你就应该把这些钱好好的做功德给他的孩子或者送给他家里人，否则你以后会有麻烦的。
是他家里人已经拿去了他的钱，大部分已经拿去了，这剩下一部分他是留在我这边，就是我把他所有的
钱。你他们家里人知道这个事情不啦？
他就是他大伯知道，不要给他孩子，因为他拿二姨娘的两个孩子就是无效，他把他的钱就是拿出去。
这个有麻烦的。你最好把这钱不要去动，死人的钱不要动，你也不要去给他做功德，你就留着，万一他们家里孩子终有一天会来问你要的。师父讲话你好好听着，我先知
好，
以后来找你拿的时候你拿不出他会砸你家的，他家里有个儿子特别厉害。
那好
哼，
那么
骗
子份额是剩下的。
讲呀、
我说他的钱那么我们剩下的把他交还给他的孩子可不可？
你也不要交还给哪个儿子孩子，听得懂吗？
他有领养两一个一对一千一男一女，他领养的孩子，他们已经拿到他的大部分的钱。
你有一个方法，我觉得你这个事情最好找律师给，师傅多厉害啊，你找个律师签一份合约，说他留下的这点钱我现在全部还给他的孩子了，叫律师替你出面给，然后叫他们孩子签字，以后他你了，否则他拿了你的钱说你还没还完呢，还有很多呢。
是啊，
打爆了一个头了。跟你师父完了，我告诉你，像这师父告诉你，我就是直到你们人间做人我都讲不完的经验，我告诉你，台长这么好做的，你知道我台长抬了多少桌子啊？
是，这个钱我也是没有动用，一分钱毫无留，也是没有动用。不过全部钱都是归于他，做他的工作，以他的名下，我父母的名下，因为我们想到他的孩子是领养的孩子，他们是
一定会来拿的。
他肯定会来拿。
你自己看哪些属于你的，如果你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菩萨，哪些的确是属于你的，那么你自己跟律师讲清楚，我这点留下来，其他的你跟律师说，我全部给他。
其实我一分一毫我也不拿。
你一分一毫不拿，一定要找律师证明了，你很好了。你不想找麻烦吗？最好了。
真的不是。
听得懂不啦？死人的钱拿了嘛，肯定有麻烦的，打官司啊。所以你去看，人一死，接下来第一个事情就是打官司。
就是这样，因为我姑母看起来很可怜，因为她是我们是住在印尼的，我们看她看长得
印尼华人很有钱、啊，
她孩子都不孝，没有对她的
好。哎呦，麻烦。
嗯。
嗯，打官司。
这是我为主而会。
找律师，找律师。
好。
好吧。
谢谢。
听师傅的话，以后少麻烦。啊，你又不是没钱，我刚刚看了你图腾，你自己家已经蛮有钱了。
这个收音够大的。
嗯。
我没有想到要拿一分的好，我父母的钱，只不过我。
你很好，你人很好。
爸爸做功课。
一分一毫都不拿，你就没事。
好。
好吧。
好好好。
从小我被警察叔叔手里边。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希望能够更多你的忠诚感恩。
他怎么还在讲？又讲了，还在讲。
嗯，台上你好。
还没讲啊？啊，接下来是阿德雷德的。
嗯，台上你好。
哦，换一个了。你好。
嗯，你好，请帮我解一个梦。
嗯。
有个师兄。他说了，他到昨天做一个梦，他到我家里来，和现实中很像。嗯，他说我在做菜给大家吃，我们看到了，他说看到了我们家有个小厨房，那么多的新鲜水果，每一个都是很大的。他说我的先生也在忙着做菜，他说汤里面，请台长开始一下什么意思？
说明你们两个人都在做贡献。你们两个都是在做好事情，
哦，
很好的，都在做好事情。你跟你先生两个人都在供养大家，说明在广积善德。接下来三个月之后，你们家会有好事情发生的。
哦，谢谢，谢谢台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有几个师兄，以前是拜过叫什么也是
天道，
不是也是叫什么观世菩萨，那么现在以前我们都拜过师，现在心里想有个纠结，想就是想是不是在你拜为你拜师，是不是会对不起以前的师傅啊？
举个简单例子就知道了，是看毛病看这个医生的，但是呢你现在发现这个医生比过去医生看得好，那么你喜欢看这个医生了。你会对不起那个医生不啦？这个医生也是希望你好的，谁能把你毛病治好，人家医生都是很开心的。如果你们不学心灵法门了，说有另外一个法门出来，也能够跟心灵法门一样很好，让你们很开心，修得很好，我就敲锣打鼓把你欢送走。
嗯，谢谢。
有，他像领导一样。嗯。
不好意思啊。
好了，再见了。
好，谢谢。
好，再见。我们悉尼的啊。
对。
接下来我们悉尼的十三号是谁啊？在这里，前面。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这女同学问，她老公2015年进入一家财务会计事务所上班，然后被告冤枉商业诈骗，但他只是上班一个星期而已，然后他案件一直打到今年，他11月1号被判有罪，可是他10月29号就做了一个梦，他早上起来念经后，然后念完经觉得有点累就去睡觉。
在这里还在哪里啊？
这个同修吗？
香港。被判有罪的是在香港是吧？
对。嗯，然后他早起念经再去睡觉，9点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中看到有一个房间里面，师父在房间里面，还有一些很多人穿白色衣服的，然后师父是穿着西装，然后他想进去听师父开示，然后他进去过后师父就不见了。然后他就觉得，哎，怎么师父不在？然后过后他就听到师父的声音说，不用担心啦，就你放心啦，这样子。然后
赶快找律师，一定没事的，师父已经给他加持去了。
哦，好，感谢师父。
好，律师一上诉，没罪。
哦，因为他是10月29号做这个梦，然后11月1号他就收到通知说被判有罪。
被判有罪，那只是第一，可以上诉的。
哦，对对对，可以上诉。
嗯、
对。
师父去过了，马上上诉。
哦，好的好的，感谢师父，感谢师父。
师父的有效期，3个月到半年，过期作废。
好，感谢师父，感谢师
父。好，再下一个，19号是谁啊？啊，后面那个老妈妈。
师傅好，辛不辛苦啊？
啊，
我上次因为太晚了，上次因为时间没有了，就是哎，欢迎我。
哎，这样。
关于我的声名字声纹的问题，因为那个书记好不好，我就不清楚。我是45年的鸡，那么我现在改的新的名字也是杨风云。我们就是现在念经全部用的是杨风云原来的老的名字。假如我想可以不生我，我干脆就不生，我就不用小事，是不是可以？
你现在是梁生雨啊？
梁风雨。
梁光雨啊？
杨乌一杨，风是个风，雨的雨。
梁风雨。
哎，杨风雨，乌一杨，
杨
风雨，
杨风雨。
我是45年属鸡的。
不看，蛮好的。
那我就不用说。
叫下去嘛就好了。
哦，就这样
的。梁风雨，梁风雨。
那我想用杨改，还是用杨红娟呢？
不改啊，又叫杨红娟了。
哎，因为我现在念经，一直是2年来一直是用这个杨红娟，对不对？
娟还是轩了？
娟，你知道的娟，红颜色的红，不是木一两。
改吧。
哦，好的。
声纹吧。
好，谢谢。
后面的名字好。
哦。
前面那个名字，新年比较辛苦。老年孤独，你现在都知道了。
哦、谢谢。
你什么捐的？叫杨什么捐的？青年苦得不得了，晚年孤独。赶快啦，叫杨、
哦、
杨什么风啊？杨电风啊？你叫杨风什么？杨风眼。杨电风。好啦，赶快改啊，声纹呐。三号是谁啊？传过去三号。你看我们穿红衣服很好看啊。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嗯。
师父，我有几个梦和一个问题哦。
只能问两个梦。
哦，好的。
几个梦？
那个师傅，我就是在那个2016年2月的时候，师傅法身到我梦里来给我看图腾，你说你眼睛里有灵性，要念108张。
我说你什么有灵性啊？
眼睛里面有。
哦，眼睛里有灵性。
啊、嗯，要念108张小房子。后来我念了，念了以后我自己又许愿108张再念、嗯。后来这次法在巴黎就是开巴黎法会呢，就说天。师傅又到我梦里来说我来给你看看眼睛和腰，又说了49张。现实当中呢我是有白内障的，然后就现在有一个眼睛比较重了嘛，医生说要开刀，我就想我是能不能不开刀再念。
左眼。
对，是左眼。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左眼比较严重，医生
我一看就看出来
了。感恩师傅，我因为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感恩菩萨。感恩
什么问题啊？
一直想这眼睛，这眼睛，你就到我梦中老再给我看眼睛嘛。所以
帮你看了好几次了。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包括巴黎法会，就是最后一天在宾馆里，你又来给我看眼睛了。那么
自己不要乱看东西呀、
啊。哦，我知道了。后来你
要看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嗯。
以前看的。那师傅，我想问，就是说我现在要开刀还是继续念？
要看图腾的。看刀，开刀还是继续念？
啊，
几年了，老白内障？
很早就有。
医生说你是眼底还是表层、啊？
他说我眼底很好，就是
表
层
厚
了、啊，他说可以开刀了，这样说的。
嗯、开吧，小手术。
小手术的。
不要紧张。
好的。
打个麻药，3个点，然后把你稍微眼膜刮刮刮刮。
哦，那
就像你这个镜片，像磨砂玻璃的，本来呢是很干净的。 眼底没有白内障就可以。
没有没有，我眼睛以前都是1.0、1.2的。
就是看坏掉的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
还有一个，我就是在重修问一个梦，他说他在米兰法会做了一个婴儿的梦，漂亮的一个婴儿，他就是说念了40-50张小房子吧。现在他说是不是和他那个什么肿瘤有关啊？
肯定的。
那么还要念吗？
长肿瘤绝对跟他没有打掉的孩子有关系。
哦，那么就说他还要念多少大概？
他
啊，
108张。
108张啊、哦，好的，师傅，最后我就想问一下，我5月份到悉尼来的时候，你跟我不是说梦里你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农莲吗？后来你让我声纹张农莲，我想我声纹成功了吗？
农莲
啊，你说
叫农民算了，当农民嘛。
上次也抽到3号，我说你给我起的名字说农民的农比较接地气，莲花的莲。后来你说你就叫张农莲可以声纹了，
在作风里面。
也是你给我起的，6月19观世音菩萨成道日那天，
哎、
就是
那肯定的。
那我现在
莲是什么莲啊？
莲花的莲，农民的农。
这么有福气啊！
啊，
农民，你属什么的？
我属蛇，1965年。
没用的蛇，白蛇。
白蛇哦，那我穿衣服要淡一点，对吧？
哎，张农莲。
啊、嗯，就在悉尼5月份的时候，我问你的，你就给我说你叫张农莲可以升文了，因为我
升呀，
升好了，我就想问3个多月了，我成功了吧，升文？感恩师傅。
成功了呀。
哦，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你本来的腰背很酸。
对啊。
张农莲。弄好之后，现在腰背好很多。
好多了，好多了，感谢师傅，感谢师傅，师傅，师傅，我最后能问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因为我们佛法上讲没有对错，只有因果和因缘。那么我们上辈子欠的或者情债财债，那么如果没有因缘那个缘分的话，我们就是还要还吗？还是？必须还是会有这个缘分要还的，还是这个缘分没有就可以不用还了？
脑子又坏掉了，腰背刚刚好一点，脑子又坏掉了。你上辈子欠了怎么不要还啊？只有因果，没有
对错呀。
对错
啊，
就是说你上辈子做错做对，他这个因果还是延续到这辈子的。
哦、
有果你就得还，就得报。
就是说躲不过的是吧？
那当然躲不过的啦。
哦、
有因果，只是说不要去讲好和坏，不要说这件事情应该不应该，听得懂不啦、
哦？
你跟你老公吵架，有谁对有谁错不啦？
没有。那是我错。之后
不是石头。
师傅，我问你，因为总是做到你的梦吗？就上次起名字，就问名字以后，5月份，我回到家就做了一个梦，梦中呢在开法会，你呢单独就是我问你，我说师傅啊，我就是我有3样东西物品问你，就是一个是玉佩，一个是金的刀鞘。还有一个景泰蓝，3样物品，我问你，我能不能佩戴？你跟我说你都可以佩戴，我不知道这啥意思，就是悉尼回去以后6月份。
你说你什么东西可以要不要？
就是我在悉尼6月份我回去了吗？上次。
什么东西？
一个是玉佩，就是玉佩啦。
啊。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是刀鞘，是那个金的刀鞘，就是刀和鞘插在一起那种。挂件嘛，就说、
啊、
还有一个是景泰蓝，就是北京那个景泰蓝、
啊、知道。
然后我就问师傅，
玉坠嘛，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挂坠啊。
哦，
你不是已经用了？
我问你，我能佩戴吗？
刀鞘就是你要学会打磨家的，很多人不好的。
哦。
嗯，还有一个什么啦？
还有
景泰蓝。
景泰蓝
嘛，花好好供嘛，家里买这个花都是乱七八糟的，供菩萨的花要臭了才换。
哦，我以后注意，就是说我买的是百合。
百合，所以啊、嗯，很容易坏掉的。
哦，好的，师傅。
好了。
那感恩你，感恩你。
3号。
感恩菩萨。 我是三号
九号九号
啊，我是那个墨尔本法会回来第二天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很有点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我去了一个同修家里，然后进去之后看见沙发上面有一些衣服在卖，是二手的，是同修的二手衣服，然后我就在
你们讲得快一点吧，
他那衣服上面有标价是260多，264块，然后另外一个同修就跟我说怎么二手衣服还要卖那么贵，我说哎呦，师傅说了不能说人家背后说人家是
不好
啊，对，然后转身呢就看见有一排那个橱柜，这个橱柜呢是木质的，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木节都在上面，我说如果在台长看图腾的话，这个同学家里的那个家具台长肯定会说哎呀你这个家具倒是蛮贵重的我就然后就是出来一个数字是6000%，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6000%啊，
对，
那6000把它变成4/24呀，2040吧，先念个24章就可以了。
好，
嗯，
那是关于我自己的要求者，还房子的要求者？
小的小的房子里的，家具都是讲房子的。
哦，好的。
好了。
谢谢谢谢。
好。好，还要问一个吗？几个啦？1、2、3、4、4个啦，再来个5号吧，5号有吗？就是他
了。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所有在座各位法师和大家师兄们。我帮同修问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这位同修呢生了肺癌，但是他前后后陆续做了5、6次的梦，第一次呢是梦到师父，然后第二次呢梦到南京菩萨，南京菩萨很高大。走的时候呢还用那个就是佛尘的那个掸子吧，好像在他身上打了，观世音菩萨和南京菩萨在说话。第四次梦到了很大很大的红色的莲花，两边有4位菩萨，然后还有一位菩萨从上面下来，是单手合十，是观世音菩萨。然后第五次做梦呢又梦到观世音菩萨坐在病床边，菩萨妈妈走的时候还用那个佛尘在他头上打了一下，然后金光闪闪的，他睁开眼睛之后看到了满病房都是金光。然后第六次又梦到师父，然后他是在2017年4月往生的，所以想请问一下师父，他是不是已经到天上去了？
梦见他的时候是还没往生啊？
他自己做的梦，然后他跟他的那个妻子说的，他妻子
就是往生之前
对
啊，那一定很高位置。
对对，就是想跟师父去，
这么多菩萨去接他了。
对，就是是接引他，对吧？
那
他
我倒有点兴趣看一看。
啊，对，是接引他，看看他在天上有什么样的活嘞。感谢。叫倪洪国，倪就是倪萍的倪，洪是洪水的洪，国是国家的国。
男的，女的？
男的。
2017年走的是吧？
2017年走的。
你们有谁想测试一下自己的功能吗？我看好了，你们心里可以想，他在哪个道？一个个猜上去好了，总有一个猜对的。色界天。
啊，色界天，感恩师父。色界天那就已经超出六道了。无色界天超出六道了。
无色界天跟六道虽然是属于在六道当中，但是无色界天相当于特区，听得懂吗？
哦，
就可以随便跑着。
听懂了，听懂
了。明白了吗？
嗯。
所以到了色界天就可以进入无色界天。
哦。
已经很高了。
哦，那
他要不是有点杀业，菩萨直接把他带上去了。 还有沙叶、哦、
是师傅，他有沙叶，然后他之前他许愿的放生八万左右条鱼，然后已经放完了，
看见吗？八万条鱼、哦、
对，已经放完了，
还上去的。
对，
你看看去了多少人呢、啊，除了台长级别最低，其他都是级别高的，看见了吗？
然后他又许愿放生150,000元的鱼，已经
看见了吗？
现在已经完成了10万多元，还有4万多的鱼没有放，然后人就往生了。
嗯、
所以想请教师傅，他的这个4万多元，是不是由他的那个妻子，就是我们同事帮忙放？是否还需要放？还需要？
我觉得应该放。
好的，好的。
许过愿，放了之后，他在那里坐得牢。然后呢，再帮他念，可能还能推上去。
好的。
如果你许的愿已经走掉了，比方说他到了位置，你说啊、哦、好了，不要念，说不定就下来了。愿力不够嘛，没到嘛。
哦。
明白吗？
哦，明白了。那像小房子还需要多少张呢？你看。
嗯，这个要看了，这个我看要再给他49张，49张一波波这么许。我看到他了，人也不算矮的，蛮高的。
嗯。
嗯。蛮好的，这有点点颧骨，鼻子有点点高，
啊、
哦，
很白，
嗯，眼睛不大，嗯，
啊、哦，对，是，
嗯，
嗯，感恩师傅，好的，那就49张一波一波的念是吧？
嗯，
啊，那如果他要再往上升到无色界天，他是不是要能让他的那个同修知道一下，回头让他妻子知道一下？
你叫他做梦给他，托给他们。
啊、哦，好的，好的，啊、哦，
你要叫我跟他讲，叫他托梦给你啊，我现在这么看他，他全知道的。
哦。
啊，你以为啊？你以为我坐在这里跟你们在开玩笑啊？我是跟你说，他全知道我在说他。
哦。
现在很厉害的，真的。
哦，
我告诉你好不好？他曾经帮菩萨做过牵马童。
哦。
牵马的。所以他一定会很喜欢玩马啦，或者怎么样，对马有一些很大的兴趣。你去看看他过去。里边有没有跟马的有关系的东西？
哦，因为他们是夫妻双修的，所以他走的时候最牵挂的就是他妻子。
嗯
嗯，
现在已经不牵挂了。
哦，不牵挂了。
嗯，不牵挂了。
他哦，
妻子没关系，妻子现在修得蛮好的。
哦。
这个腰这里都是亮的，就是都是透明的。
哦。
嗯、
哦，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啊，是这个同修。
他妻子跟他许过一个愿死的时候。跟他说我一定要到天上来见你、
哦、
然后他妻子还跟他说我这辈子不会再找男人了。
啊、哦、是的
是的是的，我怎么知道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你还要听啊？我还能看。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好了。
师傅还有个问题，我度了一个那个新的同修，然后呢，他是供着我们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像，是不是瓷的？是佛像。因为是这样，就是他是在家里面，很快的就把佛台弄好了。然后呢，他今天给我发信息说那个6点上香的时候，他那个杯子咯吱咯吱的响，很大声，吓他一跳。他问我是什么情况。
对。
男的，
这个你这个同学是不是男的？
女的，是个女孩子，对。
啊，那他家里来了个男的。嗯。
来了个男的，那是否需要念经文给他？
念。
啊，念多少张小房子？
49。
49张，好的好的。然后那个是。
肩膀有点斜的。
来，这个男的是吧？
嗯。
哦。
好了。哦。帮你开图腾开下去了。
没有没有，师傅。
因为你。先到现在，
那没有师傅，
本来不应该看图的。
我知道，我知道，师傅。
好了，
师傅最后一个，您慈悲，师傅。
不慈悲。
师傅慈悲，有一个同修是这样，他梦见了有一个不认识的男的，还有就是他总带着他那个就是亲弟弟在梦里面。然后他想问一下，他是否就是跟现实中的子宫肌瘤有关？然后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子宫肌瘤已经有2-3年了，始终。
他梦见是不是小孩子啦？
他梦见是一个亲弟弟，很小很小的一个，就是小时候的样子。
弟弟啊？
弟弟，自己的亲弟弟。
死掉了是不啦？
没有，还活着。
那现在在哪里啊？这个男孩子？
男孩子好像就在他们家，然后他现在。
跟子宫肌瘤有什么关系啦？
就是他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为他
梦见还活的亲弟弟说自己有子宫肌瘤了。
没有，他
脑子坏掉了。
他说是不是就是他妈妈打过的孩子在他身上？
跟这个孩子没关系的。 要是他妈妈打过的孩子在他身上，跟这个做梦没关系，有这个可能他妈妈的孩子到他身上，这是有可能的。
哦。
很多妈妈的孩子们就是到孩子身上了。子宫肌瘤又不是什么大病嘛，他。
对，医生建议他开刀，但是他始终他说他相信师傅和菩萨，他不砍刀。然后他说，请师傅。
要看多少的？我现在看他好像有四五厘米。
有八公分，他说。
看的不是太大，但是这么大。
对，他不大的，所以我就跟他说让他念经，然后。
八公分。
他想知道具体要念多少张小房。
缩小了。
缩小了。哦。
让他再去查。
啊，那他就是念小房子念的。
吃全素呀，叫他。
他已经吃全素了。
这茶啊少很多了，
那就继续在
这里。现在看会动的、
会动的。
嗯，在肉上会动来动去，没有那么大，大概像这个一个半手指这么大。
那就继续念经放生。对，他已经放了是八千条鱼，他说。
好了好了，停下来给人家话筒。
感恩师傅。
好了，谁举手？拿到话筒还要举手。
那么上次那位关系不大，感恩师傅。
头发太长了。
头发太长了。
好。
没有啊，先短。谢谢。
讲
了。帮我解两个梦。第一个梦是我自己梦见，梦中我的大哥和大嫂，他有给他的财产给他的女儿，大女儿，其实他有三个孩子。我说这个是好像没有道理吧，是吧，只给一个女儿。然后呢刚刚好我的大嫂就经过，她就说我的事情你不用管，我喜欢给谁就给谁。我心里也想，我这为什么这么八卦呢，我要跟人家讲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也请师傅开始一下。
里面都是活人是吧？
都是活人。
活人嘛就是以后的未来的呀。我告诉你们的那个嫂子的老公叫什么大哥啊，
大哥
会早死的。早死的话以后就财产纠纷呀。
那应该怎么做呢？
念姐姐咒呀。
姐姐咒。
你想怎么做啊，想多拿一点遗产啊。
不是我侄女我的侄女。侄女要帮她念是吗？
对啊。
念姐姐咒还有其他的什么咒呢？
他不相信，什么咒都没有。
他其实是同修来的，我的侄女是同修。
同侄女是啊，他的爸爸呀。
爸爸是。
又不相信。
信佛的。
信吗？
信的。他的妈妈
不是我们的法门的。
他的妈妈不信。
他的爸爸也不是我们法门的。
他好像没有什么法门的，只是有拜佛。
看见没啦？
有拜观世音菩萨，有。
我跟你说的，气场不对，一接不就知道了。
气场不对。
不是机场不对，气场不对，机场不对。
气场不对。那要多念多少遍呢？这个还有小方子，还有念什么其他的经文吗？
好好念。
就是念小方子吗？还有另外一个梦，就是女儿。最近也梦到一个镜，就是说他的母亲生那个子宫癌。请他的开示应该怎么做呢？
许愿放生念经。
他的
明白了吗？
他的母亲
马上要吃素。
他本身已经吃素。
嗯。
他的母亲不相信这个佛。
是谁子宫肌瘤啦？
他梦见他的母亲。
那有什么办法啦？他妈妈又没吃素。叫他妈妈吃素，现在可以还来得及。梦见他妈妈子宫肌瘤是吧？梦见呀，早呢。一般梦境三个月到半年。
要帮
他
念什么经文？
不是念，叫他吃全素。
吃全素，然后呢？
念经。
念经。
小房子。去问问他是不是369？好了。给人家吧，下一个。
谢谢。
感恩台长，感恩关系不善。现在。又想请求你帮我解一个梦，我两周之前做了一个梦，就是梦见我老公生了一个很不好的病，就是
前列腺癌。
我就是反正也是癌，就是我老公是胆管癌，就是他是1963年7月16号的生日。
叫什么？
名字
你念经不念经啊？
念的。
你吃素不吃素啊？
吃素是
叫吹牛。
不是，我想现在开始要吃素了，全素全素。
你们看你们师傅厉害吧？我跟你说，我一接气场就出来了。
我就想知道你们老公。
你救不了他了，我跟你讲，你要吃全素。
嗯。好的好的，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老爹很重，吃了太多活的东西了。
哦，那我要多念多少张小方子呢？
有的念，21张21张一波波，许愿要许800张。
哦，好的。
而且你老公我不知道信不信，不信你根本救不了他们。
哦。
你老公我告诉你，业障很重。
那我叫我老公也吃素。也吃全素，
那最好了。7个月，你老公会躺在病床上的，爬不起来的。还有7个月。
那这7个，如果他吃全素了呢？
你跟菩萨讨价还价好了。
我许愿，我已经，我许愿，我今天一定许愿啊！哦，我今天一定许愿。
你要活着了就要许愿了呀，而且要放生。
嗯，放生，放生，那我又放。放多少条？
有的放了，至少现在3条放
了。哦，
好吧。
那我也想，我
不便宜啊。
我老公如果他做手术，在这里做好，还是在国内做好？
多危险！很危险，在这里做好一点。
哦，嗯。
好吧。
好的。
好像是应该他的医院应该是靠近康考的那个方向。
康口的，哎，
康口的医院，
省交警医院，康口，我也不看。
省交警医院在哪里啊？啊？
康口的。
嗯。在南边，叫他想办法到康口的医院。
康口的医院。
康口的医院做那个胆管非常好。
哦，康口的医院，哦，感恩。
叫他去到那里去看。
康口的医院，哦。
会碰到一个中老年的一个男的，
嗯，
头发是白的。
嗯，哦，我感觉
我知道。
你
对，哎呦，就你这个会打的，平时嘛从来不知道人擦擦地板的。
好的好的，谢谢，感恩。
你看我们这些阿姨啊，你们站在地板上这么干净，就是他们擦的。
师傅好。
就是擦地板，他们做饭。
师父好。
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的摩诃萨。感恩师父。现在有一个问题，弟子请问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嗯、如果已经有同修在修心灵法门。但是同时还是会喜欢参考其他玄学问题，如玄学、数字学、风水，研究水晶，这样是否算是杂修？
你就说八卦易经好了，
嗯，
全部都上去了就好了。
是杂修吗？
那当然啦。
感恩师父，还有
一门精进啊，那法师以后都可以学一点。以后法师就跑到这里，嗯，天黄黄，地黄黄。
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又是很多很胖的人，对不对啊？很多很胖的人嘛，啊，现在人家用玄学嘛，很多人还用电脑的。
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
好好修了。
义工在义工微信群告知一个值班义工，有佛友正在过关，正在过来，请稍等他们。那时候大约是晚上10:35左右，
做梦啊？
观音堂没有，是真实的。
真实干嘛？
嗯，就是有义工在告知那个值班的义工，有佛友正在过来，请稍等他们。那时候大约是晚上10:35左右，观音堂呢是11点休息的。那位值班义工就回复这位义工说，请遵守规则，自己坚持要按时休息。请问这位值班义工的做法是否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说人家在里面，
在义工有义工在观音堂值班的
啊，
但是有佛友呢就说要赶过来，可能会超过11点。
啊，干嘛呢？
那义工就值班义工就是说必须按照值班条例，就是我十一点钟。
那就是没爱心。
哎，对。
应该给人家过来磕个头，人家下了班赶过来肯定家里有点事情了，没良心的，上班啊到了时间就要走的。
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好，还有一个问题是个问题，我在上周吧，做到就在来那个市里以后吧，做了一个梦，是说我的先生在明年，然后他在自杀，在自残，然后梦醒了以后，我就上了一下洗手间，我就想不去管他，然后等到我再睡下去之后又做梦，
继续，
然后他又在自残，在割自己的静脉，明年是他56岁的那个关节，
哎，
然后他是明年5月。
我讲话你不要介意啊。
嗯。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老公外面有没有外遇？
对，这一点他肯定，他也是修，他也是同修，我们是清修的。
是吧？
嗯。
你们结婚几年了啦？
30多年了，30年左右。
特别当心，一定会发生的。他就是觉得对不起你了，这里又解决不了，他就听得懂了吗？
现在是这样，把我在墨尔本做法会义工的50%的功德给他，然后为他放生1200条鱼，这次又为他做了500，又帮他印经书佛书。
还有一个方法，
我先为他念，
自己抽30下，然后抽你老公30下。开玩笑的，
不可以的。那我现在先帮他先许愿，是在12月30号之前为他烧上21张
要经
的，然后在明年他生，
你要求观音菩萨帮他化解他的感情缘分，一定会有的，而且也有可能会做错事情，他就觉得对不起你了，因为心里难过，听得懂吗？
好，我知道了，感恩。
还没发生呢，哭什么啦？我已经告诉你了嘛，你就可以当心点呀。
好，
管住他，多买点绳子，绑起来。
我是觉得大概我因为跟他说我想出家，然后他就说。
你看了吧？你现在亲修夫妻两个，你怎么好说亲家出家了？你一说出家，难免会动心的。
我想出家，感谢。
出家他要是割腕，你怎么办？没到缘分，没到时间，先忍耐一点，好好的过日子啊，也不要断了你老公一条慧命。听得懂吗？你在你可以管住他，你不在嘛，如果你一出家了嘛，你就难保他不在外面找女人了呀，听得懂吗？
好，
你痛苦最后又不能自拔。听得懂了吗？
好，感恩观世音菩萨。
这种事情我提早告诉你们，不是让你们恐惧，是让你们好好的防备，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我给同学问一个问题，有个女同修，她叫王燕，梦里有菩萨告诉她，她要改名成王妙善，就是山和水的妙，善良的善。她就问师父，她能不能改这个名字？
不可以呀，啊，我上次已经回答你们了。妙善嘛，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名字。
对，她就有这个问题。
不好用的。
好的，你知道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师父，
菩萨，
天外天籁之音啊！
来，菩萨，感恩师父菩萨。我上次打个梦，打这个电话是吧？问一个我
打电话不是打梦。
太激动了。
讲吧。这个嘴巴在哪里呀？
到阿修罗，阿修罗之后你叫在念69张小房子文禅了，现在哪里？
你看看不就好了？
我看不到。
你看过没啦？
上次打电话给你。
你看过没有啦？
看过了
呀。你刚刚说你看不到，你又说你看过了。
我不是，我问师傅的，师傅讲你到阿修罗根本就念69张小房子。
你念好了。
念好了。
是谁啦？
不用刷。
我说他是你的谁？儿子啊，哎呀，你们说要帮他看了啦、你们总是拿我。李永发。
芳，芳草的芳。
芳草的芳。
哎，木色里勇敢，里勇勇敢的勇，芳草的芳。
哎。上去是上去一点，还在阿修罗。
哦。
在阿修罗的上面，高一点位置。
哦。
嗯，
师傅。
他现在人蛮长的，在阿修罗道上人蛮长的。
干师傅，干师。
你再念呀。继续念呀。
哦，继续，再念几张啊？
你想把它抄到哪里啊？
天上。
阿修罗不是已经在天上了吗？
可是阿修罗上去了，上来又天嘞。
就是天道是吧？
啊。
你想把它抄到天道去？
可以吧？
我看你有没有功德啦？我看你蛮有功德的嘛。
真的哦。
你说。你这个儿子是突然之间是这个是这个很不好的事情才死掉的。
你讲的对。
再让他上去一点还可以。
这是几张啊？
八张啊。
可以。
你再给他一点功德。你上次是不是到欧洲去了？
去的，你到屋顶的。
我就想不起来了。
哎呀，
我帮助人家我都忘记了，但是你儿子现在刚刚跟我讲说把我妈妈发就是欧洲的这个功德给他，他就能上去。你看你这个儿子也是的。
给他，我给他。
你给他
啊？功德呀，欧洲的功德我给他，他好上去来呀。
你看看走的人走掉之后就想要功德，所以平时叫你们早点积功德，听得懂吗？叫你们早点积功累德。好了，老妈妈。
哦。
108个。
啊。
好了，好了，好了，谢谢大家了。